弟兄姊妹早上平安。
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一段的经文是在约拿记的第三章。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一段经文是在约拿书的第三章。
那连续四个月来，如果我在这里讲到的话，我都在讲约拿书。
我连续这四个月最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都是讲约拿书。
那今天的我讲的一个主题是真假的悔改。
今朝想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假悔改。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悔改容易吗？
大家想问大家问题，大家觉得悔改容不容易呢？
你觉得容易的可以举一下手。
如果你觉得容易的请举举手。
或者觉得不容易的举一下手。
现在觉得不容易的请举手。
大家都比较谦卑。
大家都比较谦卑啊。
前几天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问我，哎，你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啊？讲哪段经文？我就说约拿书第三章，主题叫做真假悔改。
我同太太之前听到今日我要讲的题目，佢问我讲咩嘢，我系话我会讲真假悔改。
那我太太就立刻要拷问我的灵魂。
咁我太太即刻就想拷问我啦。
那认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你悔改了吗？
我认识了你二十几年的时间，你悔改没啊？
然后他告诫我说，你的悔改到底是跟伪装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就问我，究竟你的悔改和伪装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就是在我二十几年夫妻关系当中的所谓的认错，所谓的悔改更多的是伪装。
所以我就得出一个咁嘅推论，喺我同太太呢个二十几年嘅婚姻里边，所有呢啲嘅道歉、悔改，好似可能都系伪装嘅。
那有一位宗教改革的一位先驱叫加尔文，他说了一句话。
呢个宗教改革嘅加尔文，佢讲过一句咁嘅说话。
他说信心跟悔改这两个词是最容易说的，在基督徒的当中，
在基督徒的当中最容易讲的就是信心和悔改这两个字，
但他们却是最难实行的，
但他们却是最难去实行的。
那如果是把对上帝的敬拜归为信心跟悔改的人，
如果我们将对上帝的敬拜归为是向上帝来到悔改和相信的人，
那绝对不是放松了纪律的或者是律法的缰绳，
那就绝对不是放松了这个律法的精神，
而是迫使他们走上了他们最害怕要走的道路，
而是要他们走一条他们最害怕要走的道路。
他说只要你的良心还活着，信心跟悔改就成为最难做到的事情。
只要你的良心还是活着，最难做到的事就是悔改和信心。
那今天呢，我们会借着约拿书的第三章来探索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会藉着约拿书的第三章来探索这个问题。
为什么悔改是最难实行的？而且
为什么悔改是最难实行的呢？
而且悔改会让人走向人最害怕走的道路。
还有悔改是会使人去害怕走这个悔改的道路。
那我们已经讲到了，我在这里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是讲到的是约拿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四章开始，然后从第一章、第二章，今天是第三章。
我讲过了，先几个月我第一次在大家当中开始讲约拿书的时候，我是从第四章开始讲，然后后来就从第一、第二一到第三章。
那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悖逆的约拿。
我们第一章看到是一个悖逆的约拿。
同时我们也看到耶和华是一位在狂风巨浪的当中不断的去追寻约拿的这样的一位上帝。
我们都看到神是在一个狂风巨浪的当中不断去追寻约拿。
那在第二章的时候，是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祷告，他在绝境中向上帝来发出呼求。
第二章约拿在鱼肚当中对神发出的一个呼求，
那他向神来，他呢想念耶和华，并且呢对耶和华来做出他的承诺。
他是向耶和华来到响应和做出向神的承诺。
那在第四章呢，就是约拿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位的耶和华竟然赦免了尼尼微人的这个罪，不降灾在他们的身上。
第四章我们看到约拿不能够接受耶和华竟然去赦免尼尼微城这些人。
那我们的这一位的神呢，用提问的方式让约拿来产生对自己的自我的觉察。
咁神就用发问嘅方式，让约拿佢自己反省到佢自己嘅态度，
并且呢是用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当作整本约拿书的结束，
同埋系用一个问题嘅方式嚟到结尾一个约拿书嘅。
所以我们自然会想，哎，这个约拿书第四章，那个约拿听了耶和华的话之后，那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我哋可能就会问，当第四章最后。约拿听了耶和华的说话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最近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用约拿书设计了一个游戏。
最近我一位朋友，他就用约拿书的内容设计了一个游戏。
OK， 大家用 ChatGPT 吗？
大家有没有用这个 ChatGPT 啊？
如果你用 ChatGPT 或者相关的一些 AI 的工具的话，我可以把这个提示词给你啊。
如果你有用呢个 ChatGPT 或者相关呢啲 AI 嘅工具，我可以将嗰个嘅信息传俾大家嘅。
那这是一个文字的冒险的游戏。
呢个系一个用文字嚟到去冒险嘅游戏。
那你呢可以把自己设想成自己就是约拿。
你可以将自己当作就系约拿。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在提示词的当中会给出你三个选择。
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它会给你三个的选择。
那然后呢，你就会根据你的选择呢，然后再开始下一步。
然后根据你的选择呢，就再开始下一步。
那在一个这个下一步的时候呢，就是一直会把你带到这个渔夫的肚子当中。
咁呢个下一步就会不断将你带到去呢个鱼肚嘅里边啦。
那当然是，如果你一直选择是顺服，那很快你的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如果你是选择顺服的话呢，那你很快就玩完这个游戏了。
但是如果你像约拿一样不停的选择悖逆，然后悖逆不顺服的话，那这个游戏呢就可以玩得很长。
但如果你好像约拿那样不断的悖逆，那这个游戏你就会玩得很久了。
那这个游戏的这个有产生这个主意的这个同工告诉我，哎，他说这个游戏最适合用约拿书。
这个设计这个游戏的同工就告诉我们，这个游戏最适合用约拿书做主题。
为什么呢？因为你整本的约拿书当中，即使你做出最坏的选择，你都玩不坏。
就是因为整本的约拿书，无论你做几坏的决定，你最后都玩不到去哪里。
因为到最后到最后，你即使一路的选择这种的悖逆不顺服，到最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就在那里把约拿给接着。
因为无论你几背逆神，这个游戏一路到最后仍然是神用他的恩典将你挽回回来的。
所以约拿书就是这样的一本非常在圣经的当中非常奇妙的神奇的一本的书。
所以约拿书在圣经里面就是一本很奇妙的书。
他说如果你要用其他的一些的书卷经文去设计这种的游戏的话，就玩不下去。
如果你用其他的经文去设计这个游戏呢，就大概玩不到下去了。
大家可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可以更加处境化的带入到约拿的这种的场景的当中。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就可以尝试去代入约拿所在的这些处境当中。
那回到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在这一段约拿书的第三章实际上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脉络。
所以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我们在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一个这样的脉络。
那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约拿在宣告尼尼微城的倾覆。
在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是宣告一个对尼尼微城的一个警告。
那在第五节到第九节呢，是尼尼微人并他的国王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悔改。
然后第五到第九节就是尼尼微城的人对神的这个宣告全面的悔改。
那在第十节的时候，就是神对尼尼微人悔改的一个回应。
然后到第十节之后，就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对这个宣告的回应。
那我们今天可以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
我跟大家再一次的诵读。
我跟大家读了多次。
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我们读了第一到第四节。
在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
在第一和第二节那里提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的临到约拿。
其实耶和华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选择，不是吗？
其实耶和华有好多的其他的选择，是不是呢？
那耶和华一次临到约拿，就可以结束了。
其实耶和华只有一次临到约拿就可以结束了。
他不需要，他也没有必要第二次领导约拿还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没需要也没有必要第二次再去来到同约拿讲嘢。
那甚至这一位的耶和华可以不选择人来完成这种宣告审判性的动作。
甚至这位耶和华可以选择不用人来到宣告他这个审判的工作。
他直接可以兴起另外的一个国家，或者从天上降下火，就像俄摩罗、索多玛、俄摩罗一样，把尼尼微城毁灭。
他可以好像其他国家咁，直接从天上降下呢啲嘅天火，好像索多玛、俄摩拉咁样，就将佢哋毁灭嘅。
但是在这节的经文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耶和华的神是给予第二次机会的神。
但系呢段经文，我哋睇到我哋所信嘅耶和华系一个俾第二次机会嘅神。
上帝选择人，在这里就是约拿，同一个人来参与他的救赎的计划。
神耶和华系选择人，呢个就系约拿嚟到完成佢要做嘅计划。
上帝并不是非人不可，要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
神其实唔系非要用人不可嚟到去完成佢嘅救赎嘅计划。
但是这一位的神却乐意我们的参与，乐意我们成为他的宣教的伙伴。
但这位神就是乐意去让我们来到参与他这个宣教的计划。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参与在上帝的宣教或者参与在上帝的服事的当中当作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选择。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去参与神的宣教，参与神的工作是一种很 不可以不去做的事。
那我们可能没有像约拿一样有勇气，上帝叫我们服侍或者参与到宣教的时候，我们来拔腿就跑。
可能我们没有约拿这样的勇气，当神去呼召我们去做宣教工程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走了路。
我们会同意然后去做，但却是心里面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我们可能同意或者都甚至去做，但心里面就觉得这个是苦差，很难做。
因为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假设，说如果我不听从的话，上帝就会跟我过不去。
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这样的思想，就假设如果我不去做呢，就神一定跟我过不去。
那甚至呢，我们会把约拿当做一个反面的例子。
甚至我们将约拿当成一个反面的例子。
那你说，你看约拿他不顺从，所以呢他就遇到了患难，遇到了不顺。
我们觉得约拿就因为不顺从，所以就遇到很多这些患难的情况。
那甚至呢最后呢他还被鱼吞了，在鱼肚腹当中三天三夜。
甚至呢被一条大鱼吞了，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
那我们害怕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就不会被上帝接纳。
我们怕如果我们不顺服呢，就不会被神去接纳了。
那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就会被上帝修理。
如果我们不去顺服呢，我们就会被神来到去修炼修剪。
所以从你的角度怎么样来看约拿被这个鱼吞了？
所以我们怎么来看约拿被这条鱼吞了？
你看约拿被大鱼所吞是上帝的一个惩罚呢，还是说是上帝对他的一个救赎呢？
你看他被条大鱼吞了，你觉得是神对他的惩罚呢，还是神对他一个的造就呢？
那直觉性的我们的一个反应是说，因为约拿不顺服，所以耶和华就兴起大风浪。
我哋直觉就觉得，因为约拿唔信服，所以神就兴起大风浪。
那最后呢，他呢被扔下海，被鱼吞了。
咁最后佢俾条鱼吞咗。
这是一种耶和华对他的惩罚。
呢啲系神对佢嘅惩罚。
就是耶和华要把他逼到一个绝境的当中，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是神呢要将他逼到一个绝境当中，让他发现自己的问题，
然后逼他认错，把他硬生生的掰过来，掰成他可以顺服。
逼他来到硬崩崩的，没办法，到最后一定要顺服过来。
但是实际上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回顾的时候，就是上帝追寻约拿的一个过程。
但我们看回第一章的时候，神怎样 去寻找约拿的过程，
上帝并没有非常强势的来阻止约拿。
神是没有很强势地去阻止约拿。
上帝在约拿一次一次的下降的当中，我们那时候讲到有三个的下降是吗？
神在约拿三次的下降当中，
下到约帕，下到船上，然后下到底舱。
他下到约帕，然后下到船底下。
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上帝都没有直接的介入。
在整个过程里面，上帝都没有直接去介入。
上帝透过间接的方式，借着风来追寻约拿。
神只不过是透过间接的方式，借着风来到追寻约拿。
那直到最后，约拿主动的要求水手把他扔下去。
那到最后是约拿主动的叫那些船上的水手将他扔到海洞。
那这时候上帝差派了一条大鱼，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救赎了约拿。
神就安排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用一条鱼救赎了，拯救了约拿。
三天后，他就约拿就吐在旱地上。
三日之后，他就出翻嚟。
所以你眼中的这一位的上帝，你怎么看上帝影响了你的解读的这种的方式？
所以你眼中怎么看上帝，其实就影响了你怎么解读这一个经文。
你所认为的，你所信的这一位的上帝，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位的上帝。你做错了，他就会惩罚你的这样的一位上帝吗？
你所信的这位神，是不是一位很严厉的神？你一做错，他就会很严厉的惩罚你呢？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位有怜悯，然后非常宽广的、温柔的这样的一位的神。
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神是一个很宽广的神，
而且他是非常有忍耐的这样的一位的神。
他非常有忍耐的一位神，
他主动的介入，阻止大海淹没他、吞噬他。
他是主动的去防止了大海来到吞灭了约拿。
所以正是上帝的这种的追寻，约拿才有了第二次的机会。
就因为神有这样的追寻，所以约拿才会有第二次的机会。
那当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约拿的回应是非常的迅速的。
所以当你看第三第四节的时候，今次约拿的反应就很快了。
那看起来也是挺听话的是吗？
看起来约拿这次是很听话了。
那相比耶和华的话，第一次临到约拿的时候，约拿可见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
同神第一次向约拿讲说话，他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
他就立刻转身就往相反的方向就逃跑了。
第一次他是立刻转身往相反的方向去逃跑。
但是这一次约拿并没有犹豫，也并没有逃跑，他说他就起来就往尼尼微大城去了。
今次就俾我哋睇到佢冇去逃跑，就即刻照住耶和华嘅话就去尼尼微嗰度啦。
那我们不知道，其实约拿是被吐在哪一个沙滩的上面？
我哋唔知道约拿系俾条鱼吐喺边一个沙滩上边。
那我在 Google Map 上面刚看了一下，即使他在吐在跟尼尼微城最近的地方，
我睇下 Google Map 上边，就算佢系被吐喺离开尼尼微城最近嘅嗰个岛。
那最近的这个海滩要到尼尼微大城也有500个 miles 这样的一个距离。
就算是最近那个海滩，离开尼尼微城都有500个英里。
那什么概念呢？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是380英里。
这个距离的概念，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罗省和旧金山的距离是380多英里。
就到 Napa Valley 的话，估计是410英里左右。
到这个 Napa Valley 就400 多英里。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约拿要长途跋涉，五百英里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约拿系需要长途跋涉，要行大概五百英里左右。
按照一般的这个测算啊，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一个步行者每天能走15到25英里左右。
一个健康的人通常一日他可以行大概15到25英里的距离。
那如果这个约拿中间并不休息，他也需要走大概30天左右的时间。
就算约拿当中不去休息，他大概都要行大概30日的路程。
那如果他比较幸运的话，刚好赶上商队，然后坐上骆驼，那可能会加速这个路程。
如果他好彩呢，撞到有些商队可以有骆驼坐呢，那就可能快点。
那约拿呢，来到了尼尼微，这是一个极大的城。
约拿来到尼尼微是一个很极大的城。
那这个极大的这个尼尼微城呢，是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的这个东岸，在现在伊拉克的北边，叫做摩苏尔的附近。
这个尼尼微城是今天伊拉克的北边的一个附近的地方。
那他说这个城市有多大呢？他说可以走3日的距离。
这个城有几大呢？可以走3日的路程的。
那也就是说周长是在45到75英里左右。
就是大概45到75英里左右。
我们中间有没有从北京来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在北京来的？
哦，没有。
都没有啊。
我是很少去北京，不过就北京嘛，有一环、两环、三环、四环、五环，是吧？但是五环呢，是折合是61英里左右。
大家知道北京那个的城市的安排是有一环、二环、三环、四环，所以它那个第五环呢就大概是60英里左右。
对，所以如果你去过北京的话，就相当于尼尼微的大城就是五环内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如果你去过北京的话呢，就尼尼微城那个的大小呢就好像北京的五环左右，60英里。
那当然不是，它的城墙是有那么的长哈。
就不是说它的城墙有那么长。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尼尼微理解成一个叫做大，这里面的大城理解成大洛杉矶地区。
所以我们可以将尼尼微城形容好像我们今天这个大洛杉矶地区。
而尼尼微的它的中心的城市是有城墙的。
尼尼微城中心那个城市是有城墙。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边的洛杉矶的 downtown。
就好像我们洛杉矶的市中心 downtown。
那在根据第四章，他说在整个的尼尼微大城当中，左手不能分辨右手的人有12万人。
在第四章提到在尼尼微城里面，那些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人有12万。
那如果这些的人是解读为是婴孩的话，那整个城市的规模估计要到30万以上。
如果这是指那些婴孩的话呢，那这个整个城市的人口就起码有30万人以上。
所以 这是一个大城。
所以这是一个大城，
而且呢里面有众多的这些的尼尼微城居住在中间，
然后当中有很多人是住在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的。
对，我们其实可以再想象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约拿来到尼尼微城外，然后他看着整个尼尼微城市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情。
我们可以全是揣摩一下，当约拿来到尼尼微城的外面看着尼尼微城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样呢？
那约拿可能看到的是高耸的城墙，然后围绕着非常恢宏的王宫，或者这种祭司的这种的神庙散布在各地。
他可能看到的就是很高的这些城墙，很华丽的王宫，还有这些的外邦的神的这些的庙到处在这个城里面。
然后呢，他在走在中间的时候，他会看到许多的宗教仪式正在进行，然后呢，充满了非常浓厚的这种宗教的献祭的这种的文化。
他行到尼尼微城的中间的，他可能会感受到有很多宗教正在举行各种的仪式，是有很浓厚的这些宗教的意味。
那街道的两旁可能是有手工业的作坊，或者是驿站，或者是富丽堂皇的一些的建筑。
他走的时候可能左右手旁边有很多的工业，卖很多的嘢，同埋有很多很靓的房屋。
哦，在那里有非常大的一个农业的这个市场，因为它旁边就是一条大河。
在那里呢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农业的市场，因为尼尼微城隔离就是有一条大河。
所以约拿看到整个城市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有序、繁荣和发达。
所以当约拿睇约尼尼微城嘅时候，佢所睇到嘅就系繁荣同发达。
可能心中他自己的作为犹太人的一种的骄傲感或者是优越感稍微产生一些的波动。
他作为犹太人，可能他对自己的优越感是会感觉有一些波动了。
当他约拿在这个时候会想起亚述在犹太人身上，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具体的一些的事情，
或者他会想起亚述国在犹太人身上所做的各样的事情。
那亚述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强国，
亚述是一个军事的强国，
那他呢是要在扩张他的版图，
他是要扩张他的版图。
那亚述人他所产生这种的刑罚，让以色列人深深的产生这种的害怕。
亚述他们所去用的这些刑罚是会让犹太人好深深的害怕。
那当约拿想到耶和华给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心里面可能非常的想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当神给约拿有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感觉到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他已经在渔父的当中已经许了愿，他许的愿需要来偿还实践自己的承诺。
一方面他在渔肚里面已经作了一个许愿，就是要听神的话，需要现在来去实践他的这个许愿。
另一方面他在想，如果他们悔改了呢？
另一方面，如果他那些亚述人是悔改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正是他大大的生气的一个原因。
我们在第四章就看到这个他是为什么他会大大的生气呢？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接着呢，约拿呢就进城三日路程的这个大臣，他进城只走了一日，然后就宣告。
所以约拿在一个三日这么大路程的城市里面，他只是走了一日而已就宣告，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定会倾覆了。
那在希伯来的文的当中它只有五个字，
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只有五个字。
那在和合本当中，哎，有几个？有十二个字。
我们和合本有十二个字。
那如果从希伯来字的这个角度来说，是非常的短促有力。
在希伯来文来讲，是很短、很有力的一句话。
而且这里面具有一个具体的实现，是吧？四十日。
同埋个内容是很具体的，就是讲在四十日里面，
而且直接指出了他的一个结果，后果非常严重。
然后直接讲到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那倾覆这个词呢，大家可以特别的留意，它实际上是具有双重的一个含义。
倾覆这个字大家留意，它有一个双重的意义。
那在这里面，它 这里面的用词说，不是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灭亡了。
这里大家留意，不是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定灭亡
或毁灭了，
或者毁灭。
他在这里面他用了倾覆这个词，因为它有两种的含义，一种是毁灭，另外的一种是翻转。
但这里是用到倾覆这个字有两层意义的，第一层就是说它会灭亡，但第二层的意义就是说它会翻转。
那约拿呢就用这五个希伯来词，估计在当时候的时候估计还要翻译成亚兰文。
所以约拿就用了五个希伯来的字，在当时可能还要被翻为这个亚兰文。
那他呢，大家可以看到他约拿在这个尼尼微的他的街头，在他的城门，然后就用这五个希伯来词向他走过的人发出这个警告。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他约拿是在城门在街上面行的时候，就用这五个希伯来的字去宣告这个警告。
其实挺奇怪的一件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人的警告竟然尼尼微城的人都听见了，是吗？
很奇怪一件事，就是他的警告尼尼微的人竟然听进去了。
那因为我们如果你做广告的话，你要先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如果你都引发不了别人的注意，那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吗？
我们现在知道要做广告，首先第一样你要引起那些人的兴趣，如果不是他根本都不理会你要讲什么。
那约拿的信息就怎么引起了尼尼微人的这个注意呢？
约拿的话怎么引起尼尼微人的注意呢？
大家可以展开一下想象力，哎， 大家怎么就听了呢？那有一种的猜测是说，这约拿在船上的这种的经历，透过水手这种的消息发生的事情，已经传到了尼尼微。
有一个讲法就是约拿在船上面的经历，透过那些水手已经传到去尼尼微人的耳中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有它的可能性，因为这种的故事的传播力，这种故事的传播的速度实际上可能是相当快的。
这种讲法我相信都有可能合理，因为这种这么特别的故事传开去应该是传得很快的。
那但更有可能的一种的猜测，就是约拿的长相让他们大吃一惊。
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约拿他的长相让大家很惊。
你想想你在街上什么人会引发你的注意，如果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能引发不了你的注意，但是如果出现一个人，
大家想想，如果在街上什么人会引起你的注意呢？普通的人是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他的外貌是非常的恐怖。
但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外貌很恐怖，
那皮肤发白，
皮肤发白，
因为他在鱼腹的当中三天三夜受胃液的酸性的液体的浸泡，
因为他在鱼肚曾经有三日三夜是会受这个鱼肚那些的酸性的液体影响的。
那他在他皮肤发白的脸上可能还有一些的斑点，
在他发白的皮肤上面可能还有一些斑点，
而且他的头发呢可能极有可能也是变色或者是脱落了，
还有他的头发可能都变了色或者甚至脱晒了。
那正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人引发了这个尼尼微人的注意，
就是一个这样很独特的人引起了尼尼微人的注意。
而这一位的约拿，独特的这个约拿，引发注意的约拿，向他们发出了这个宣告，上帝教他宣告的信息。
一个这么独特的约拿就向他们来到发出一个这样的从上帝来的警告。
那在接下来在第五节到第九节的这个当中，
接下来在第五节和第九节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约拿实际上就这五个词啊，就一句话。
这里就有五句话。
那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尼尼微人的这个悔改。
就是讲到尼尼微人的悔改。
这个悔改呢，这个跟短短的五个字的预言形成强烈的一个对比。
这个的反应跟很简单那五个字的警告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那在第五节到第九节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人他们悔改了，而且他们的王也悔改并且下令。
所以在第五到第九节我们看到尼尼微人悔改，甚至他们的王也都悔改，还有他们就落了个命令。
那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人面对约拿宣告的反应，
我们看尼尼微人面对约拿这个宣告的反应。
第一个反应就是所有的尼尼微的人他们就信服神并且禁食。
第一个反应就是尼尼微人都信服神并且禁食。
那这是一个全民性的一个反应，他说从最大的到至小的，
这是全民式的反应，因为这里经文提到是从最大到最小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你是贵族或者是平民，
就无论你是贵族或者平民，
都参与在悔改的当中，
都参与在这个悔改当中。
所以这种的悔改是非常的广泛性的，
所以这种的悔改是非常的广泛的。
那他们呢还要禁食然后穿麻衣，
他们就要禁食和穿白衣。
那禁食呢代表着他们的灵性的这种的饥渴，和麻衣呢代表的是一种谦卑和哀痛。
他们的禁食代表他们灵里面的一种的渴慕，穿着牌麻衣呢就是表达他们的哀痛。
那我们可以看到尼尼微人的悔改，他们悔改的一个起点是信服神，
这个尼尼微人的悔改的起点就是信服神。
而他们的行动也就是禁食和穿麻衣，反映的是他们内心真诚的一个扭转。
然后他们的行动就是禁食和穿麻衣，就是反映了他们心里面那种的悔改。
所以我们常说就是信心跟悔改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时时说信心和悔改这件事是分不开的，
在信心中悔改，
在信心当中悔改，
然后在悔改当中信靠，
又在悔改当中去信靠神。
那在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他有讲到尼尼微王，他下了宝座，脱下草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
在这里第六节讲到尼尼微的王，他都落了宝座，脱下了朝服，披上了麻衣。
那王下了宝座是象征着放弃了他的权势，他的地位，还有他的认为的他的这种的权威。
这个王落了宝座是反映出他、是放弃了他的权威。
那反过来说，他承认上帝的至高的权威。
反过来讲，就是他接受了神最高的权威。
而他脱朝服，披麻布，坐在灰中，那他表达了自己的哀痛，来表达自己的彻底的一种的谦卑。
他脱下了朝服，披上了麻布，还坐在灰中，就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哀痛和他一个的谦卑。
所以约拿短短的五个字的这个宣告，引发了最大的，也就是这个国王、君王到最底层的平民的全面性的悔改。
所以约拿很简单的五个字的警告宣告，就让这个尼尼微城从最高这个国王到最低的平民都来到悔改。
那这位的尼尼微王不仅仅是自己如此，而且他颁布了一个法令来深化悔改。
这个王不单止他自己去悔改，他还落了一个命令去深化这个对整个国家的一个悔改。
那在第七节第八节他说，王和大臣有令，不可抢什么。
第七、第八节嗰度就话王同大臣有令，大家唔可以食咩嘢。
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
啊，连牲畜、牛羊都唔可以食草，亦都唔可以饮水。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
人同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嘅求告神。
那个人呢，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强暴，
各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同埋丢弃手中的强暴。
所以这种的悔改是变成了一个法令。
所以这个悔改是变成了一个的法令。
那不仅仅是人，甚至连牲畜也要参与进食，并披上麻布。
所以不单止人是要这样做，连牲畜都要去悔改，披上麻布。
那这里面显示的是悔改的，他们悔改的这种的彻底性，然后也象征着全城整个的城市对上帝的顺服。
所以这个悔改是反映出他们这个的悔改是全城的全民的一个的反应，
而且他们是切切的来求告神，反映出他们对上帝怜悯，对上帝的赦免的这种的渴求，
还有他们是切切要来到去寻求神，反映出他们对神怜悯的一个渴求。
他们还直接有具体的一些的行动，就要放弃恶道。
他们还有一些很具体的行动，就是放弃他们的恶道。
那这些的恶道就是在道德上面的这些的败坏，
就是道德上面的败坏。
与此同时呢，他们要丢弃手中的强暴，
丢弃手中的强暴。
那我们在背景当中有提到，其实亚述人他们是非常的这个强暴的。
之前我们提过亚述人呢，他们是非常强暴这个民族，
对，非常的残暴，
很残暴的。
那这个呢是展现出他们这些行为上的改变，
这个就展现出他们行为上面的改变。
所以在这些尼尼微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是内心的一种的转向，他们还有外在的行动，而这些外在的行动涉及到个人和整个的城市，整个的社会。
所以我看到这些尼尼微人不单止心里面有这个悔改，他甚至在行动上面都展现出对自己和整个民族都一起悔改。
那在最后一节第九节的时候，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第九节说，或者这个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都有可能。
那在这句话上反映出了这些的尼尼微人，这些尼尼微的国王，他承认上帝的审判权柄，但与此同时呢，又对上帝的怜悯呢心存盼望。
在这个说话里面反映出尼尼微人和他们的王，一方面是去承认神的主权，但另一方面呢，他们都是盼望神的怜悯。
所以他们，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不是为了功利性的悔改，仅仅是挪去上帝的审判。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个悔改不是一种单单功利式的悔改，就想拎神拎走这些的惩罚，
而是真实的真诚的愿意来面对上帝的下一步的动作，
而是愿意很真诚的来到去面对神下一步的动作。
那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个悔改的核心是信靠上帝的恩典，信靠上帝的怜悯。
在他这个悔改，他们的核心就是信靠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
而不是放在自己悔改的声音有多大，或者是看自己的态度是到底是如何，
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这个的悔改有几诚心有几 大声。
那在整本的约拿书的当中，最常用的一种的修辞的手法叫做讽刺。
在约拿书很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所谓讽刺。
大家能想起这个约拿书当中的讽刺吗？
大家能不能够体会到约拿书当中的讽刺吗？
那第一个讽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约拿身为先知，当上帝的话临到他要他去尼尼微的时候，他转身就逃跑了。
第一个讽刺就是第一章当神的呼召临到约拿，他作为神的先知，第一个反应就即刻去逃跑。
那你看看这些的尼尼微人，当他听到上帝的宣告的时候，这些尼尼微人他们就悔改。
但呢度我哋睇到尼尼微人一听到神嗰个嘅警告，佢哋就即刻悔改。
那在第一章的时候，约拿不顾这些水手们全船的性命，然后在底舱里面睡觉。
喺第一章我哋睇到约拿，佢唔顾嗰啲水手嘅性命，自己一个人就喺船舱度瞓觉。
约拿不顾他们的生命。
约拿唔顾佢哋嘅生命，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的水手，这些的外邦人，却是有情有义，顾惜约拿的性命。
但我哋睇到嗰啲外邦嘅水手，反而系有情有义，系顾及到约拿嘅性命。
那在第二章渔夫当中的祷告的时候，约拿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
第二章约拿喺渔道里边嘅祷告，我用感谢嘅声音献祭于你。
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这些的外邦人必定要离弃你。
那些信奉外邦神的人一定会离弃你。
但是非常讽刺的时候，就是在约拿他在渔父当中祷告之前，这些水手们已经是在大大的敬畏神。
但是讽刺的就是在约拿在渔道祈祷之前，那些水手都已经是开始大大的敬畏神了。
他们献祭许愿，
他们献祭许愿。
哎，你看到，哎，水手似乎比约拿更加的虔诚。
我看到啲水手好像比约拿更加虔诚。
那在这里的时候，约拿用了许多的来篇幅来描述尼尼微的悔改。
在这里约拿用了很多篇幅来到形容尼尼微人的悔改。
那他在讽刺的是什么呢？
咁就讽刺系咩嘢呢？
他在讽刺自己的悔改，实际上是非常的肤浅的。
他是讽刺他自己的悔改其实很肤浅，
所以这就是约拿书特别独特或者是有魅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读约拿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一位的先知，
大家可以看到一位的神的先知，
那我们立刻会套上一个非常勇敢的然后呢虔诚的这样的一位的先知，不怕亡命的这样的一位的先知。
我们即刻会联想到一个先知就是很勇敢的很虔诚的不怕危险的一个先知。
但是在这里面这一位的先知却成了一个反例。
但是在这个约拿书里面这位的先知却是成为一个反例。
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面从约拿的他勇于来写出自己的种种的失败，敢于来讽刺自己，来嘲讽自己。
我们在这本书看到约拿他是敢于去讽刺自己，
是因为他在最后的时候体验到了耶和华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忍耐，
是因为到最后他体会到神的慈爱，神的这个恩典。
所以他把原来可能认为不堪的失败的非常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他就不介意将他自己好像一个非常失败的故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非常强烈的一种的反差，
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
而且你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彻底的一种的真实，
是给我们看到一种非常真实的事情。
约拿毫不忌讳地讽刺自己。
约拿是非毫不忌讳地去讽刺自己。
那凸显出外邦人和尼尼微城的他们的敬拜和悔改。
就突出了尼尼微城这些外邦人他们对神的悔改和敬拜。
那其实在约拿的字里行间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悔改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也都看到约拿他自己的悔改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在在这个约拿第二章约拿的祷告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之所以悔改是因为他身处绝境的当中。
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约拿在鱼肚里面，他的悔改是因为他陷入了一个绝境的里面，
那而非对罪的一种的真正的认识，
对罪一个真正的认识。
那你在第二章的时候，你有看到他对自己罪的一种的认识吗？
在第二章你有没有看到他对自己的罪有认识吗？
他有许许多多的诗篇华丽的词藻来构建出这样的一篇的祷告。
他用很多华丽的诗篇来到去构成那个的祷告。
但是你在中间你是看不见他对自己罪的一种的真正的认识。
但在那里你是看不到他对罪一个真正的认识。
那在这种的当中，他主要的他约拿首要的关注他的关注点就是他自身能不能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
在那里约拿最基本的关心的就是他能不能够脱离那个困境。
但你说他有悔改的一些的表现吗？
你有看到他有悔改的表现吗？
一开就是说在第三章第一节，就是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的时候，他说你起来约拿，他就起来了，看着是顺服是吗？
在第三章一开始神第二次向约拿讲嘢，约拿就即刻去顺服做呢样，你觉唔觉得是他的悔改呢？
但是呢，大家你看到就是他在整个尼尼微的大城有三日的路程，但是他只走了一日去宣告耶和华的信息。
但你看到在尼尼微城应该走三日的路程，他行了一日就停了。
如果这种的悔改是彻底的一种的悔改，那他应该绕城至少是绕一次吧，三日的这个路程把整个尼尼微都宣告一遍。
如果他真是彻底的悔改，他应该好好地去至少行三日，将整个城都行过去做这个宣告。
那如果你到第四章的话就更加的明显了，如果他悔改了就不会对尼尼微城的这种人的得救感到愤怒。
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就更加清楚了，如果他这个悔改是很彻底的话，他就不会因为尼尼微城人的悔改而生气。
所以约拿实际上他的一个悔改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带有明显的好像是功利主义的这个色彩的这个样子。
所以到这里约拿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很彻底的悔改，而是一种很功利 的一种的表现。
他也没有真正的理解什么叫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公义，
亦都没有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上帝的公义和怜悯。
那他对神的这个回应上面，
他对神这个回应上面，
那这一位的神多次的来向他施恩，多次的给他机会，但约拿到最后的时候，到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他还没有显出他彻底的这种的改变。
神虽然多次向约拿来到给他有机会向他显出怜悯，但一直到第四章的结尾都看不到约拿是很真实地来到去悔改认识神。
所以当我们刚刚讲到对比从约拿的这个悔改跟对比尼尼微的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悔改更多是出于个人危机和自我的中心的这种的悔改。
所以当我们比较约拿他的悔改和尼尼微城的人的悔改，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拿他的悔改比较是一种功利，只是顾住他自己的安危的一种的悔改。
那尼尼微人的这种的悔改虽然他们有恐惧的这种的因素，
尼尼微人的悔改虽然有恐惧的因素，
但是他却促成了全城性的彻底的悔改，
但是却达到了全城的一个的全民的悔改。
那这种的悔改不仅仅是包括内心的，也是包括外在的行为的。
而这个悔改不单只是内心，也都包括在外在的行为上面。
那最后呢，他们获得了上帝的怜悯，
最后他们就得到神的怜悯。
就是回到我们刚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悔改会那么难？
呢就翻翻我哋最初问嘅问题啦。点解悔改系咁难嘅咧？
那对一位的先知，应该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但为什么这么难？
对一个先知嚟讲，应该系好容易啊，点解咁难嘅咧？
为什么悔改对约拿来说是可怕的一件事情？
点解悔改对约拿嚟讲系咁可怕嘅一样嘢咧？
那对约拿来说，他要放下自己的民族主义。
对约拿来讲，他要放低他自己呢种民族主义。
那约拿是以色列人，亚述尼尼威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的敌国，是在他们身上做过残暴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约拿是一个以色列人，但亚述是一个外邦，曾经欺负过他们，在他们身上施行了一些很残忍的刑罚。
他要承认，他要接受一个事实，
他需要承认，他要接受一个事实，
上帝的怜悯同样可以在这些敌人，残暴的敌人身上发生。
神的怜悯是可以同样在这些残暴的敌人身上发生的。
所以悔改意味着要放下属灵的这种的狭隘，
所以他一定要在真正的悔改，就要放低在属灵上这种的狭隘，
承认上帝怜悯我们，上帝也怜悯他们，
承认神怜悯我们，神亦都怜悯他们。
悔改意味着接受仇敌被同一位上帝所赦免，
悔改是接受我们的仇敌是同样的被神来到去接纳。
那所以你觉得悔改难吗？
大家弟兄姊妹觉不觉得悔改难啊？
悔改意味着我们要做出生命当中的一种的突破，
悔改意味着我们在生命里面要做出一些突破，
悔改意味着放下我们的一种的骄傲，放下我们这种的民族的优越感，
悔改是意味着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低我们的民族优越感。
那这位为的约拿，他也要接受上帝实际上是有主权在他讨厌恨恶的人身上施加恩典。
约拿也都需要承认神是有这个主权，他选择要在这些可恶的人身上显出他的恩典。
那悔改意味着要接受上帝的这种的主权和他超越性的爱。
悔改是意味着他要接受神在这种事情上他的主权和他超越的爱。
那这对约拿来说，那比逃跑更加难。
这对约拿来讲，这些东西是比逃跑更加难。
逃跑对他来说比接受这个是更加的容易。
逃跑对他来讲是比较容易。
那对约拿来说，他的人设，他的先知的这个人设，他可能就是要崩塌。
所以对约拿来讲，他作为先知的这种的角色，可能他就要放低。
那他的人设就是他是神的仆人，是上帝的选民，他是对的人，他是一个上帝的先知。
他要放低这种的观念，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他是神的先知，所以是很优越的。
他天然的觉得他自己比尼尼微人更认识真理，更加的优越。
他放低觉得自己比尼尼微人更加优越，更加认识神。
那悔改意味着承认自己也需要悔改。
悔改是意味着承认自己是需要悔改。
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是对人说的，你要悔改。
很多时候我们提到悔改都是对人讲的，你要悔改。
但是悔改意味着承认自己，哎，比我想象的更加的糟糕。
悔改就意味着原来我自己比我想象的更加糟糕，
甚至在别人的面前承认我比你想的要更加的糟糕，
甚至在原来人的面前去承认我比你所想象的都更差。
所以悔改就像一个让一个医生承认这位的医生自己也生病一样困难。
所以悔改就好像一个医生他要去承认他自己都是会有病的，
或者是让一个牧师承认自己犯罪一样困难，
或者要一个牧师承认自己都会去犯罪那么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这个悔改是一种虚假的悔改，是一种缓解痛苦减轻痛苦来试图来脱离痛苦的这种的悔改。
所以我们都约拿的悔改是一种虚假的悔改，他只是想强调要逃跑神的惩罚，离开这些痛苦。
所以你在约拿身上实际上是看到其实悔改是可以让你害怕的，对你来说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约拿身上可能你就会看到一种令你害怕的一种悔改。
那反过来说，那到底真实的这种的悔改是什么样的呢？
反过来讲，乜嘢系一种真实嘅悔改呢？
那真实的悔改就是看到你的罪。
真实嘅悔改就系睇到自己嘅罪，
为你的罪忧伤，
为自己嘅罪去忧伤，
承认这样的一个罪，
承认咁样嘅一个罪，
为罪产生羞愧，
为罪产生羞愧。
那有一位神学家说，他说当你为罪而羞愧而脸红的时候，
有个神学家曾经这么说，当你为着你自己的罪觉得羞耻的面红的时候，
那种红色是最漂亮的颜色，
那种红色就是一种最漂亮的颜色。
那最后呢，就是恨恶罪然后转离罪，
最后就是要恨恶罪还有去转离罪。
那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常常会说改过自新，是吗？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改过自新。
其实悔改这个词的这种的翻译啊，我们也会不经意的把重点放在改过来这个重点上面。
其实悔改这个字，我们中国人将它翻译呢，都无意之中将个重点放在那个改那个意思。
但是改过来那是悔改的果子，并不是悔改的核心。
但是改过来这个其实是悔改的果子，不是悔改的核心。
悔改的一个核心就是正视我们内心当中深层的这些的罪。
悔改的中心其实是要正面正视这个深层的我们的罪。
那什么样的悔改不是真实的一些的悔改呢？
怎样的悔改不是一种真实的悔改呢？
那比如说就是你承诺然后立志。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你承诺立志，
我下次再也不那么做了，
我下次一定不会这么做的，
这不叫悔改。
那不是悔改。
那也有就是说是提供补偿，我给你什么什么，哎，我犯错了，我给你补偿，我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我给你买个包，我们给你买个香水，哎，这当做补偿，你就原谅我吧。
另外一种的我们的表现就是说，我想做补偿，那我如果得罪你，那我买回些东西给你，那补偿了就算是悔改了。
这个不是悔改呢，真正的悔改呢，也不是改变外在的行为，说我要更加的努力，我努力改过来就好了。
所以真正的悔改不是讲到外面的改变，我很努力改过 就叫做得了。
那真实的悔改也不是就是卑躬屈膝。
真正的悔改也都不是卑躬屈膝这样。
你看我都这么可怜了，我在工作上，哎，工作付出了这么多，然后呢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这一次你还拿这件事情来让我来认错，你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或者你有心态就，哎，我都已经很辛苦做各样的事，今次你为着这么小的事就要跟我追究，你可不可以放过我啊？
那真实的悔改也不是自我的这个责备，我真是那么的糟糕，我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
真实的悔改也都不是单单一种自我的责备，为什么我这么差呢，会做些这么坏的事情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虚假的悔改就是要让这些的结果，犯罪或者犯错的结果快快的过去。
所以一个虚假的悔改就是我们很想将这些的罪的结果很快的将它拎走，
把那些可能带来的一些具体的后果或者是惩罚来快快的挪掉，
希望可以尽快拎走我们犯罪所带来的结果。
那虚假的悔改是不用去处理内心的根源性的这些的问题的，
虚假的悔改是不需要去处理自己内心根源性的那些问题。
我刚刚讲的这些虚假悔改的例子，这就是我在自己我太太说的，哎，你悔改了吗？这么多年一直自己在做的一些的事情。
刚才我所提到这些假的悔改，其实就好像我太太跟我说，你二十几年里面你真的悔改了吗？
但是在今天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我要请各位的弟兄姊妹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家庭的当中是成为一个悔改的家庭，那会是怎么样子的？
到最后我想大家弟兄姊妹去反省一下，如果你的屋企是成为一个悔改的家庭，是会怎样呢？情形，
那你跟配偶的关系或者你跟孩子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你跟配偶和子女的关系会发生一些怎样的变化呢？
那如果你能想象，就是如果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悔改的教会，那又会看到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悔改的教会，大家又会看到一些什么情形呢？
就是我们常常把悔改想象成一个痛苦的事情。
我们时时将悔改看为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把悔改变成是一个不情不愿的，非到最后一刻被逼到死角不去做的一件事情。
将悔改看为是一个到逼到最后不可以不做的一个最后的一件事。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悔改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悔改有什么好处呢？
那有一位牧师，他叫 Jack Miller。
有一个叫 Jack Leader 的牧师，
那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做《悔改》。
他写了一本就叫《悔改》的书。
那他对悔改的理解是说，他不是认罪改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讲到悔改不是一个只是认罪改过的概念。
实际上悔改，他说悔改是持续经历上帝的爱和恩典的大门。
其实悔改是一个持续不断经历神的爱的大门。
悔改比你想象的更加的美。
悔改比你所想象的更美。
那悔改的第一个好处，他有讲到是与神更加的亲近。
他讲到悔改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同神更加的亲近。
因为悔改实际上是一个回到家中的一个动作，把我们从逃避逃跑，然后带回到父亲的家中，带回到父亲的怀中。
因为悔改其实是一个回来家的一个的过程，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回去父亲的怀抱里面。
那第二个呢，如果你悔改，建立悔改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每天都在悔改，那你将经历属灵的自由。
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去个有悔改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属灵的自由。
你可以不用像约拿一样，你隐藏自己做双面人，或者是在挣扎或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的形象。
你不需要好像约拿这样要做双面人，或者时时要去逃避。
你可以像约拿那样的勇敢，在神不但在神面前 坦然地承认自己的罪，
你可以好像约拿这样，不单止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承认自己的罪，
你也可以在人的面前来自嘲自己的罪，
你都可以在人的面前去自嘲自己的罪。
那你也不需要假装的你比你真实的样子更好，
你都不需要假装你比真实的自己更好，
因为你已经被上帝的爱完全所接纳了，
因为你已经被神的爱完全的接纳了。
那第三个他说讲的好处，就是悔改可以深化我们的喜乐。
第三个他讲的好处，悔改是能够深化我们的喜乐。
因为我们在软弱的当中，我们在失败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仍然被上帝所爱，上帝追寻的爱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
就是当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到神那种不断追寻我们的爱。
那第四个可以增进关系的健康。
第四个就是能够可以有真正好的关系的健康。
如果你天天的悔改，有悔改的生活方式，你更能去饶恕他人和接纳他人，你也愿意快快的道歉，在家庭或者教会的当中建立一个恩典的文化。
如果你是经常悔改的话，你就更容易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很容易向人去道歉，对你的教会或者家的关系生活都会有好的影响。
所以真正悔改的人不再活在这种模式的当中，就是我是对的。
所以真正悔改的人就不会活在一种模式，就是时时觉得自己是对的，
你是错的，
你是错的，
而是活在一种的状态当中，我是被赦免的。
我活在一种状态里面是说我是被赦免。
那建立悔改的生活方式还可以让我们除去属灵当中的这种的骄傲。
能够有悔改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一种属灵的骄傲的里面。
你看到福音当中的这种的平等，让你更加的柔和，更加的谦卑。
让你看到在这个福音的恩典的里面，你自己更多的谦卑。
所以悔改他有专门一句的说法，他说悔改实际上他的核心并不是来定罪你自己。
所以悔改有一个这样的讲法，它的核心是不是去定罪你自己，
而是承认你相信了一个比神更小的神，
而是你去承认你是相信了一个比神更小的这个神。
那最后的时候就是悔改可以让我们增强我们的宣教我们的见证的能力，
最后我们能够经常悔改就会增强我们去宣教去传福音的能力。
现在对基督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批评，有人做了一个调查，对离开教会的人去做调查，他说，哎，你为什么离开教会呢？
有人去调查那些离开教会的人，
那他们的回答的第一名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那些离开教会的人他第一个的回答是什么呢？
第一名就是他们看到的教会是虚伪的。
第一样他们讲到就看到教会里面的人是很虚伪的。
当我们在悔改的当中像约拿一样，就是像这些尼尼微人一样，然后被恩典所触动，最后也像约拿一样被恩典触动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好像约拿书里面所讲尼尼微人他们的悔改，而后来约拿自己的悔改都是被神这种的恩典所触动了。
我们活在家庭当中活在教会当中的是真实和对他人的连续跟怜悯，
我们无论在教会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就可以真正活出对人的怜悯，
而不是在这里做一些宗教性的表演或者是宗教的这些的活动如此而已，
而不是单单在这里做一些宗教性的活动。
所以他说最大的福音的障碍是我们不悔改，
所以他说我们对福音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没有去悔改。
最大的福音力量是一个被福音砸碎又被爱重建的人，
而最大的力量就是一个被福音去压碎和去刚强的人。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悔改，
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悔改。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约拿书这样的一本独特的书来赐给我们，启示给我们。
天父，多谢你将这么独特的约拿书赐给我们。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若不是在最后的时候经历了这种深刻的这种的悔改，
我们看到约拿如果不是到最后经历到这种很深刻的悔改，
他就没有办法诚实的真实的来呈现自己的失败，呈现自己的软弱，呈现自己的不堪，
他就没办法真正的去展示他自己的软弱，他自己的失败。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常常悔改的人。
在这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时时悔改的人，
是每天悔改的人，
是每天悔改的人，
不是要增加我们的罪疚感，或者是增加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的沉重感，
不是为了我们要去拎走罪疚感或者增加我们的成就感，
或者不是也不是活在这种的罪疚或者这种的羞耻的当中，
也都不是活在一种罪疚和羞耻的当中。
我们在这里祷告是切切的盼望每个弟兄姊妹在每天的悔改当中能够经历自由。
我的祷告是我们弟兄姊妹在每日的悔改里面可以经历到你的自由，
我们的喜乐充溢，
我们的喜乐能够充满，
我们的关系在这种的饶恕跟接纳的当中更加的健康，
我们的关系在这种饶恕和接纳的当中可以更加的健康，
也让我们的悔改能够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团契，
亦都让我们的悔改能够将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真实的团契，
不仅仅是对旁边的社区，对我们的家人来见证福音，也是对我们已经在我们中间的这些的还没信主的慕道友来见证一个鲜活的福音，
不单止对我们周围的家人有一个的影响，亦都是对在我们当中未曾认识主的这些的朋友成为一个好的见证。
求你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每一天都过悔改和信靠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过一个向你悔改的生活。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